哈喽，大家好，我是老高，咱们今天来讲秦始皇。秦始皇是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国的人。在他统一中国之前啊，中国处于春秋战国时期，就是有很多小国家在打架。我们以前讲的这个老子、孔子、孙子啊，都是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说他们之后出现了秦始皇。那么春秋战国时期呢，始于公元前770年，持续了300年的春秋，又持续了250年的战国，秦始皇把他们给统一。那么秦始皇呢，出生于公元前259年啊。对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秦始皇叫什么名字啊？秦始皇叫嬴政，哎，你知道啊？厉害，
知道，电视里都在演。
是啊，姓嬴名政，你听这个名字就很霸气，铁定就是要搞政治的啊。姓嬴现在来看非常罕见啊，我们观众里应该是没有的啊，就反正我也是没见过的。但在古代的时候啊，姓嬴可是贵族的姓氏啊，大姓啊，是上古八大姓之一。就是上古时代有八个大姓，分别呢就是任、姬、姜、姒、嬴、云、鬼、姚八大姓啊。
这些是大姓，
哎，上古八大姓，上古时期都是神的姓氏。任姓是伏羲的姓
啊，哎，这来
的。对，姬是皇帝轩辕的姓，姜是神农氏的姓，姒呢是大禹的姓，嬴呢秦始皇的姓是女娲后人的姓。不是说女娲姓嬴，是她的后人被赐姓姓嬴。
谁赐的？
这个事情呢就稍微复杂一点了，就是大禹时代啊，大禹有个手下帮他治水有功的叫伯益，这个伯益呢是女娲的后人，被赐姓姓嬴，嬴政呢就是他的后代。其实后来很多贵族都是他的后代啊。云呢，云
是神话吗？
没有没有，这是真的。
女娲是真的呀？
是真的，真有其人，真有其神。云呢是火神祝融的姓，最后的龟和尧啊都是舜的后裔的姓。也有人说尧来自尧，就是尧舜禹那个尧，说法不一样。那么可能有些人注意到这八个姓都有一个女字在里边，因为上古时代是母系社会，贵族的姓、统治阶级的姓都带个女字，就连姓这个字都写作女生，是吧？所以啊，你的姓氏里如果有个女字，说明是个非常古老的姓氏。以前的狠人姓氏不都带个女字？
姚
明之类的，那肯定是狠人啊。
还有谁带个女字？
那么这八个姓氏现在除了姓姜和姓姚里边，剩下几乎都见不到。为什么见不到呢？就是时代太久远了。另一方面，这是贵族的姓氏，所以一般老百姓啊不能姓这种姓了。后来一旦灭国的话，整个这个贵族啊一下就灭，就没有了这个姓。就算是不被完全消灭，他们也得改名换姓才能逃过一劫嘛。哎，所以就变成其他的姓了，像这个嬴姓后来都变成赵姓了。所以秦始皇从家谱上来说是女娲的后人啊。那么秦始皇出生的那个时候啊，战国时代还没有结束了。当时中国土地上有七个大国在混战啊，分别呢就是秦、楚、韩、赵、魏、齐、燕。当然不光这七个国家了，还有很多小国家。最大的就是这七个国家，也被称作叫战国七雄，就有点像那个《权力的游戏》一样，就是各个大国之间混战啊。而秦始皇呢，就是秦国的秦庄襄王的儿子，真正的王子。但是呢，他并没有出生在秦国，而是出生在赵国，所以他一开始不叫嬴政，叫赵政。他为什么出生在赵国呢？就要从他的父亲说起。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啊，本名叫异人呢。当时秦国国王有20几个儿子，这个异人呢，就是其中一个非常没有存在感、非常不受待见的一个。那么当时七国混战的时候，就有互相送王子做人质的这么一个传统。那么这个不受待见的异人就是秦始皇的父亲呢，就被送到赵国去当人质了。结果果然不受待见啊，就在他当人质的时候，秦国还去攻打赵国，就说完全没有管他的死活了。所以在赵国当人质的异人啊，是过得非常的痛苦的啊，不仅仅是受人冷眼啊，时刻都有生命危险，吃穿用度都有困难的。那么有一天在赵国经商的富商吕不韦呢，就发现了被送来当人质的秦国王子异人，就开始讨好接近这个异人。为什么他要去接近异人呢？是因为吕不韦虽然是个富商，但是在古时候商人是特别不受待见的，这个社会地位非常低，士农工商，商人排最后了啊。那么为什么商人社会地位低呢？这个我们在会员影片《世界末日之前》也讲过了，就是因为商人不创造社会价值，他们不生，对对，他不生产产品啊。如果这个世界全是商人啊，所有人都在饿死，所以呢，商人社会地位是非常低的。那么吕不韦呢，就想讨好这么一个社会地位非常高的啊，虽然他没什么钱了，拉拢这么一个好朋友了啊，就经常请他吃饭，带他出去玩啊。那么有一次，吕不韦就把异人请到家里吃饭喝酒啊，结果呢，异人在他家里看上一美女。那么这个美女啊，在史书上说她叫吕不韦姬，姬呢是女人的意思。这个异人呢就看上这个女的，就跟这个吕不韦要说，你们能把她赐给我？这个吕不韦就为难了，因为啊，其实她是吕不韦的女人。但是吕不韦想了想说，行，那就送给你吧。
他为什么这么不见外啊？
他是有他的目的的，因为他把赵姬啊，就是这个吕不韦姬送给异人的时候，这个赵姬已经怀孕了。
我是说艺人为什么这么不见外？
啊，是不是吧？艺人不知道他怀孕了，
那也不见外啊。
他不知道他是吕不韦的女人，
那就能要吗？
啊，看好了，他以为是个歌姬，他就要过来了。
他自己什么都没有，
那他再不行，他也是王子啊，是不是啊？只是落魄的王子而已嘛。那么艺人把赵姬要走了之后，很快就诞下一男婴。这个男婴呢，就是后来的嬴政，也就是秦始皇。
啊，这不是野史吗？
不，这段历史啊，在史书上记载特别的少，《史记·吕不韦传》里就写了有这么一个传言，所以也不能够完全否认这个可能性。而且你看后来吕不韦的举动，你就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的大，因为自从诞下这个男婴之后，吕不韦的举动就发生变化了。以前只是找他吃饭喝酒，后来马上就给他谈正事了。他就找这个异人商量说，如果我能够资助你回到秦国去当上秦王，至少当上储君的话，你愿不愿意？这个异人就说，那太好了，我当然愿意了，我在这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是吧，我当然想回去了。他说好，那我就帮你。他为什么要帮异人？这不就有理由了吗？其实他不是在帮异人，他是帮自己的亲儿子呀。按照他的实力来说，他想帮哪个王子都是可以，他想拉拢谁都是有机会的，为什么要帮助这个最弱的呢？原因就在这儿，因为这个最弱的家里有他的亲人。然后这个吕不韦啊，就先给了异人500斤，500斤是500两黄金，还是500个铜钱不知道啊，反正说当时很多的钱，给他500斤干什么？让他在上流社会建立地位，拉拢人脉，然后自己拿了500斤去买了7珍异宝，到秦国去打通关系，接触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华阳夫人，谁？皇后，秦国的皇后。他找秦国皇后干什么？就是当时秦国的国王就快要死了，身体不行之类的啊。这个皇后没有孩子，而秦王和妃妾啊生了有20几个孩子，就这个皇后没有孩子。所以皇后一直想找一个义子，她没有孩子的话，秦王一死，她的地位就危险，因为再上来任何一个国王跟她都没有关系，就可能把她给废掉。所以她一直想找个儿子。这时候吕不韦来了，说：“哎，你们秦国在我们赵国啊有一个人质啊，叫异人，品学兼优，你觉得他当义子怎么样？就是他当了你的义子，你的地位也保，而且他就是你们秦国人啊，本身没有问题。”这个华阳夫人一想，有道理啊，让我见一见吧。哎，吕不韦呢就安排他们见了面啊。吕不韦知道华阳夫人原先是楚国人，就让异人呢穿上了楚国的衣服，还说楚国话。这华阳夫人一下就被感动了，说：“就他了，收为养子。”
会这样啊？
会啊！而且啊，华阳夫人就这么一个孩子，她还是正统皇后，所以异人一下就从庶子，秦国的庶子，一个不受待见的庶子，变成了嫡长子。
那他回去了？
回去了，他就回来了。
那换没换一个质子？
没换。为什么赵国肯放这个人呢？这也是吕不韦的功劳。吕不韦就找赵王说了，说你如果放走他，他会记得你的好，他回去当了秦国国王，那秦赵两国从此就交好了。但如果你不放他，秦王一死，任何一个王子上位，这个异人就完全没有价值。赵王一听，我有道理啊，放，就给他放回去了。哎，也就是在嬴政10岁左右，然后这个异人啊30岁的时候把他给放回去了。一回去，秦王就死了，他就继位了。而异人呢也遵守他的承诺，他当时就跟这个吕不韦说了，说我如果当上了秦王，我愿意与你共治天下。果然他当上了秦王之后呢，就封吕不韦为宰相。
你说他真是帮自己儿子吗？是不是他们俩好呀？
啊，现在看来是有可能，是吧？
我觉得男的讲义气的都蛮多的，为自己朋友两肋插刀，但愿意对子女这样付出的反倒没有那么多。
哦，也就是说你认为他就是纯粹为了帮艺人，跟嬴政没有关系。
对，
嬴政只是一个辅助条件，是吧？也有可能了，他俩
后人可能看不懂他们俩的关系
啊，有可能，也有可能了。
这样就能解释得通，他老婆都可以送人，
可真的，
可能是个摆设。
也有可能是吧，他俩的关系更深一些是吧？啊，有可能，有可能。那么异人当上秦王之后，仅仅过了3年就病死了，13岁的嬴政就继承了秦王之位。
你爸会为你付出这么多吗？
会啊，如果我能当上秦王的话。
你说我爸会吗？
我觉得你爸不会管你，
他会把我送去当质子。
有可能。你爸不仅会把你送去当质子，还会攻打一个国家。
有可能。
那么13岁大家可能会觉得像小学生啊初中生的感觉啊，但是当时的13岁可不是这样，属于正当年，风华正茂，就是创一番事业的时候。 十三岁的时候绝对没有在上初中，那时候可能连小学也没有了，大概相当于现在的18岁、19岁、20岁左右那个感觉。所以我以前在影片里说过，说以前的战争很有可能都是一帮小学生、初中生在那对打，就是这种感觉啊。将军也都是十几岁的那种，是吧？那么一人死了，嬴政继位之后啊，这个秦国的宫廷里面的情况就变得比较复杂了。因为一人一死啊，这个皇后赵姬就开始主动靠近吕不韦，因为他原先就是吕不韦的人，只是嬴政不知道这事儿啊。那么吕不韦呢，也不想把这个事情搞得太复杂，因为一旦被人知道他和皇后有染的话，可能就杀头之罪了啊。所以呢，他就想了一个更复杂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他找了一个 hostel， 叫六矮，让六矮呢假扮宦官去服侍皇后。为了防止假宦官这个事情败露呢，就让皇后和六矮就搬到行宫去了，就不在嬴政眼皮底下了啊。而吕不韦呢，则一心帮助嬴政啊经营国家，为他后来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吕不韦啊，绝对是
越想越正确。你看吕不韦的举动，他很有可能就是
啊，
他帮他男朋友守住这个江山。
是啊，
就是有很深的感情基础
啊。原来
才会付出一切。
那这么说的话，他当初是看上异人了？
嗯，就
有可能啊，
有可能是
他喜欢异人，
有可能是爱情，有可能就是普通的友情。
嗯，就是非常高级的一种友情。
对
啊。哦，原来如此。好，这个呢在史记里是没有写的，
没写。
那么吕不韦呢花重金广招天下能人志士，为嬴政后来一统天下打下了坚实基础啊。那么在嬴政上位十年之后，23岁的时候，有人举报说皇后和假太监廖矮呢生活在行宫中，还生了两个孩子，所以这个廖矮有打算政变立自己的孩子为王，甚至因为这个事情还传出来说嬴政就是皇上本身呢就是皇后和吕不韦的孩子。嬴政一听啊，就马上就派人把廖矮给抓，将其车裂，两个小孩也全部杀死，母后赵姬呢也被幽禁在后宫之中，永世不得出来见人了。甚至呢他想把
芈月传吗？
嗯，是吗？
芈月传
看来写的是正史啊。甚至呢想把吕不韦也干掉，但是由于吕不韦啊门客特别的多，都来说情，就没有把他杀死，而是把他幽禁在家里，让他不准出门。结果幽禁了一年，吕不韦门客不断的啊，总有人上门拜访，感觉人气越来越旺。嬴政觉得不行，这个人留在身边太危险了，于是把他放逐到边疆，就西蜀之地啊。那么嬴政呢还给吕不韦写了封信，信上写了两句话，其实意思只有一句话，就是你凭什么。
这真写了吗？
真写了。其实四句话，说你对我们秦国，
你凭什么。
真的写着你何以为秦国什么什么，就你凭什么，对吧？这个吕不韦看完信之后啊，就服毒自尽了，还没到边关就服毒自尽。
不是说他假死吗？
啊，是吗？今天这一集应该你来讲。
那么有钱的人怎么会服毒自尽？
史记上这一份我没有看到了。啊，也许有，也许有啊。完全有可能啊！那个时候你想知道通信不是很方便，说死就死，说不死就不死了，是吧？就像秦始皇刚死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秦始皇是在游历中国的时候死掉的，半道死掉的，所以一开始都没有人知道的。那么吕不韦死了之后呢，嬴政为了彻底铲除他的党羽啊，就把他的门客全部逐出边境了，永世不得进入秦国，然后还亲自参加了吕不韦的葬礼。他为什么要参加吕不韦的葬礼呢？就去看谁哭，谁哭就处死谁，不哭的只要参加葬礼的也都驱逐出境，至少也是发配边关的。这一年呢，秦始皇25岁。那么又过了5年，30岁，秦始皇开始讨伐六国。首先31岁的时候灭了韩国，32岁的时候灭了赵国，35岁灭了魏国，37岁灭了楚国，38岁灭了燕国，39岁灭齐，统一六国，总共用了13年的时间。统一之后呢，定都咸阳，秦始皇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皇帝这个词儿啊，就是秦始皇自己造的。在那之前啊，这些国王都叫王，像商朝、周朝、春秋战国的时候都是王，没有皇帝啊。再往前叫三皇五帝，这个皇帝这一词儿就从这来了。秦始皇觉得自己也不能是王，他比王要厉害多了，必须找到一个词儿能表示出比王更厉害，于是呢就找到了皇帝一词，代表他和三皇五帝是同等级别的啊。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所有的皇帝，就是统治者，都叫皇帝了。那么当上皇帝仅仅过了10年，秦始皇就死了， 享年49岁，他爹呢35岁，他活了49岁啊。你想那个时候人寿命有多么短？但就在这10年时间里啊，他干了很多大事啊，比如说大家熟知的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还有呢就是实行了郡县制，就是划分省市啊，所有的省长、市长都由中央派遣，然后省长、市长家人呢留在皇都里面，是吧？防止你叛乱。还有呢，就是让所有的有钱人都搬家到皇都里面啊，防止你叛乱。就是你要有钱的话，你就得到皇都里住，哎，给你安排好吃好喝。但是你就是不能走。除此之外呢，还收缴了百姓所有金属器件，铸成大钟，目的呢也是为了防止叛乱。啊，老百姓自己造出了刀枪就不好了。还有比较著名的事情就是修建了万里长城。哎，长城呢，其实在战国时代的时候就有，你说防止北方匈奴被袭击啊，就北边的国家都修建了一些城墙啊，秦始皇把它们连起来，形成了万里长城。再有就是非常有名的就焚书坑儒了。那个时候他刚刚统一，要统一文字度量衡的时候，那时候文人都不同意的。就很多文人出来闹，于是他就把书烧了，知识分子全都埋了。最后呢就是大兴土木。秦始皇特别喜欢修建宫殿，他本来说要在皇都之内修建300个宫殿，在这皇都之外修建400个，但是都没有完成呢，他就死了啊。他修建最大的一个宫殿呢叫做阿房宫。那么阿房宫还没有建成，秦始皇就死了。他死了之后呢就发生叛乱，阿房宫啊就被人烧了，说烧了3个月才烧完，所以现在阿房宫是没有了，但是遗址找到了，就在西安那个地方找到了。按照现在遗址判断，阿房宫啊占地面积所有遗址加起来能有6平方公里，其中中央大殿最大的一个殿啊有800平米啊，有8万平米啊，8万平米有点小啊，8万平米啊，8万平米是多大？就是故宫里边最大的一个殿，就金銮宝殿，3000平，它是8万平，所以能放下30个。8万平的话，如果一平占一个人，能占8万人。是啊，从一头走到另一头可能也花很长的时间啊。那么除了阿房宫之外，他修建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建筑，就是自己的坟墓。这个坟墓在哪儿？一开始也是完全不知道的啊，因为本身他就要藏起来嘛，他所有的宝藏都藏在这个坟墓里。但是在正好50年前的1974年的3月份，也就是这个月份啊，西安的一群农民在打井的时候，在地里挖出一人头，头俑，当时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吉利的象征。那个地方经常能挖出一些陶瓦罐什么的。挖出一个陶土的人头啊，他们觉得太不吉利了，就换了个地方挖，结果又挖出一个来，又换个地方又挖出一个来，又挖出一排全是人头。村民马上就联系了当地村委会，村里头就通知上面，这文物局就来了。专家一看，哎，不得了啊，马上把这个地方一封锁，开始挖，挖了10几年，知道这就是秦始皇陵啊。他们当初挖到的就是兵马俑啊。那么秦始皇陵发现至今正好50年，被称作20世纪最大的考古发现之一。秦始皇陵目前主要有两大部分组成的。一个是兵马俑坑，一个是帝王陵寝。兵马俑坑呢，在东面已经挖开了，挖开3个坑啊。帝王陵寝是完全没有挖的，两地相隔1.5公里。就目前观察的情况来看的话，秦始皇陵是完全没有被盗过的。所以推测里面是有大量的奇珍异宝，而且《史记》中有记载说秦始皇，当然他说的也是传闻的，他也不知道里边真的有说。他说传闻说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呀，就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动用10万人修建皇陵啊，向下凿穿3层地下水啊，灌注铜水来弥补缝隙，就是把这个出水的地方全堵上了，在地下呢修建皇宫，设置百官位置，放置奇珍异宝，特别强调放置了女娲补天剩下的五彩石。五彩石这个东西在中国的古书上经常会提到，就是女娲补天用的这个石头。哎，
长什么样啊？
肯定是各种颜色的，你知道吗？用水银做成江河大海啊，棚顶上会有天文图像，下面只有地图啊。用娃娃鱼的油脂做成长明灯，几千年不灭。所以现在那个宫殿里面那个灯还应该是亮的。
真的假的？
真的。还请
不是真的，
不打开不知道，你知道吗？一打开刺眼的光芒出来，你就知道是真的了。还请能工巧匠呢，在里边设置了各种机关，让宫殿之中鼓乐声长鸣。
是假的喽？
我们打开看看，里边又有曲儿，这又有光的啊！而且还用机械来推动水银来模拟江河的流动，千年都在这流动着。那么为了防止泄密呢，秦始皇陵建成之后呢？秦二世就下令啊，这所有的工匠都封在陵里边，活埋了啊。那么至于这个宫殿究竟有多深有多大，目前呢学术界是有很大争议的啊，尤其是对于深度是争议是很大。现在看到只是地面上一个土堆啊，这个面积感觉就有点像金字塔那种感觉，但是立出来没有那么高，它在地下很深。现在考古学普遍认为是20到50米深，但具体深度是不知道的啊。 那么曾经有传闻说深度能达到上千米，但是从挖掘技术的可能性来说的话是没有可能的。
你咋不说是真的？
这个实际上也没有记载。
那个时期记载了吗？
那个时期可能有记载，是吧？我就非常关注它里边那个啊，
长明灯。
不是长明灯了，我是非常关注那五彩石了啊，到处都提到五彩石，还是补天用的。那么虽然关于秦始皇的墓在什么位置，以及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各个史书说法不一，但是都提到里边有奇珍异宝了。
那个年代的奇珍异宝啊，
有可能在我们看来挺平常的，是不是？就比如说一些铝的东西，是不是？
比如说玻璃球啊。
啊，真的
是没有，
好惨。
那个时候觉得很稀奇。
那么由于到目前没有发现这个墓有被盗过的痕迹啊，所以理论上里边的每一样东西都可能成为世界级的遗产。没有十足的把握的情况之下呢，挖掘就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所以到现在都没有挖。关键是对内部结构现在是一无所知的，毕竟秦始皇也不想让人知道里边是什么样子的。史书提到里边是有机关的，各种自动机关，进去了可能就会有危险啊。
娃娃鱼的鱼是可以。
哦，长明灯。
娃娃鱼、
哎。娃娃鱼的鱼。
是现在那种娃娃鱼吗？
不是，真的像娃娃一样的鱼。这都是史书中记载的。就算那些机关是什么，我不知道啊。但里边这个已经确实发现有水银了，现在就在周围已经发现大量的汞异常，所以这个水银江河湖海肯定是有的啊。一旦挖开，就有可能中毒啊，所以不能挖。这个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那个兵马俑是挖开的嘛。现在我们看到兵马俑都是灰秃秃的，其实它都是彩色的，就是因为一挖开全部都曝光了，觉得氧化了。所以呢，很多专家强烈建议不要挖，但是也有很多专家希望能够挖。一方面是想知道里边究竟有什么，毕竟啊，这个墓没有被盗过，是吧？里边真的是奇珍异宝的话，那可就开眼界了啊。尤其这个女娲补天五彩石，是吧？
有像娃娃一样的鱼，
对，是吧？这个长明灯到底有没有在亮？里边鼓乐声不断，到底有没有停？都想知道啊。还有就是秦始皇长什么样是不知道的啊，说不定里边能找到一个他的画像。现在挖出来8000个兵马俑啊，相貌各异，全都不一样，但是没有秦始皇的像，就是没有他的一个俑。哎，所以他长什么样是完全。就是有人说啊，秦始皇有可能长得像外国人一样，就是在我们现在看来有点像外国人那种长相，
像纣王一样、
啊、对对对对，很有可能就跟纣王长一样，是吧？这特别有异域风采，是吧？再一个主张挖的原因就是秦始皇陵是在地震带上的
啊，
所以呢，如果现在不挖的话，自然破坏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一旦被自然破坏的话，那个时候再想挖的话可能就来不及了。
那里还有地震带呢。
哎，就是主张挖的人说这有地震带，证没证过不重要、哎、还有就是担心说现在不挖以后可能会被盗，是不是？你就算是找人看着，他有可能被盗了，以你个想不到的方法从其他地方挖个洞进去了。
现在经济不好，
经济不好是吧？盗墓技术也在发展嘛，哎，所以说现在挖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最后我们再讲讲兵马俑啊，兵马俑啊平均身高1.8米，说是代表当时人正常的一个水平，所以我们现在可能比当时是要矮一些的，哎，但有可能是一种夸张了，因为啊，里面明显武士俑高一点，1.8米到1.9米，将军俑1.9米到2米，骑兵俑呢是1.7米到1.8米，战马普遍长2米，高1.5米到1.6米，哎，这跟马的高度是差不多的啊。讲完了，
啊，
讲完了。那么秦始皇死了之后，仅仅过了3年，这个秦朝就覆灭了，啊，变成了汉啊。
你看他就没有人格魅力。吸引一个吕不韦帮他，
他把吕不韦都干掉了，你啊，当然不是他干掉了，吕不韦服毒自尽了啊。但是从治国的角度来说的话，他的这些治国的策略在现在来看的话都是非常先进，是吧？比如说统一货币、度量衡这些事情啊。女娲补天用这个五彩石，按传说来说的话啊，说是用太阳神火烧制，烧了9天9夜，那神仙的9天9夜可能烧了9年呢。总共烧了36500块用来补天，剩了几块在秦始皇陵。他自称叫始皇帝啊，第一个皇帝始皇帝。